敬拜是本分，
敬拜是机会，
敬拜是恩典，
敬拜是与神共享天伦，
齐来敬拜。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让我们齐声歌唱，敬拜永生上帝。
当主耶稣再来荣耀你那一天，我是否已预备迎接救主容颜？当我听见号角响起你那一刻，愿我坦然站在主的宝座前，求耶稣教我持守你真理，使我成为忠心又坚实的仆人。求耶稣助我体贴你心意，使我一生有
接下来请聆听神透过讲台信息对我们的叮咛。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又来到这个平台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死过又活过来的城市。上个月我们刚刚庆祝复活节，生命与生与死亡是我们在复活节期间常常会被提到的。死亡和复活以及生命是我们在复活节不断会提到的主题。圣经里面有许多死人复活的例子，在旧约有以利亚使撒勒法的寡妇复活，以利沙使苏念妇人的儿子复活，在新约我们看到耶稣让12岁雅鲁之女复活，后来耶稣让拉撒路复活等等，最重要耶稣自己也从死里复活，这些都是活生生从死里复活的人物。在圣经中却有一座城市，它也是从死里复活的城市，这城市复活过后到如今仍然存在，那是记载在启示录第二章士美拿城市。士美拿是位于现代土耳其西部，面向爱琴海，如今士美拿已经改名为 Izmir。 让我们仔细来了解耶稣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书信吧。我来读这段经文，那是启示录二章八到十一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那是撒旦议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边一起来敬拜你，求你让你的话语能够服侍这里每一个听的人，也请你圣灵来教导我们，让讲的人和听的人同盟造就。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OK， 启示录二章八到十一节，我们先来看经文的背景。启示录是约翰在老年因信仰的缘故被放逐到拔摩岛，他在拔摩岛被圣灵感动，看见了耶稣的异象，而耶稣要他把所看见听见的都写下来，并传达给小亚细亚的七间教会。这七间教会分别是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和老底加。而我相信耶稣在启示录透过约翰写信给这七间教会的书信里面，都是用当时当地城市熟悉的语言和熟悉的事物，因此当他们这七间教会的人收到书信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能够了解耶稣的意思。所以我们需要很好的了解当时士美拿城市的背景。士美拿城市的地形呢，是面向地中海，气候宜人，花草树木长得很茂盛，是土耳其很繁忙的港口，也是土耳其第二大城市。古代士美拿城市和现代的伊兹米尔城市，他们的建筑物都是很漂亮的，而在其中还有小山环绕着，并面向港口远远看起来呢，像一个花冠，因此士美拿也称为亚细亚的冠冕，就是非常漂亮的城市。在历史上，士美拿城市也是死过又活过来的城市，主前600年它被吕底亚人攻占，士美拿这城市就被毁灭了。但是很奇妙的是，在主前200年吕西马库将军重建这个城市，士美拿曾经有400年的荒凉时期，就好像死城一样被毁灭，后来又被这个将军给重新建立，它又恢复以前的面貌，好像复活那样。一直到现在，这城市流传的历史文件、雕刻等等，你都不难发现有这段历史的说明。这城市曾经被灭亡过，但400年后翻身了，复生，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加的繁华。士美拿城市的名字原本英文叫 Smyrna， 这是因为这个城市呢，当时盛产没药，myrrh 没药，也是士美拿这个名字 Smyrna 的由来。这里的没药主要是外包送到埃及，因为埃及人他们要用没药来处理遗体嘛，埃及的木乃伊。因此士美拿城市的名字的来源其实跟处理死人的香料有关，也就是和死亡有关。所以死亡和生命也是士美拿城市的两个课题。耶稣在每一封书信中都有一个自称，这七个教会书信他有一个自称，他对自己身份自我宣告的描述，对士美拿他的描述是，耶稣说他自己是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过来的。耶稣是死过后来又复活了，因为耶稣了解士美拿城市，这城市曾经是死过又活过来的，所以耶稣就用这方式来讲他自己，他是死过又活过来的，就像你们一样，你们的城市一样。而死亡和生命这两个主题也是耶稣在这短短的书信中一再的重复的。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中，只有士美拿教会和腓拉铁菲教会他没有责备他们，其余的五间教会都有耶稣责备的地方。而士美拿和腓拉铁菲教会不同的地方是，士美拿教会是一个充满苦难的教会，苦难的教会。耶稣说他知道士美拿基督徒受的患难是什么。患难这个字呢，原文源自于古代的一个酷刑啊。这个酷刑就是当时的官员会把犯人放在地上躺平，然后把有重量的石头，很大的石头，有重量的，一个一个的放在这个犯人的胸膛上。放了第一层第一个石头，犯人还可以呼吸了，再放第二个，可能呼吸比较困难，再放第三、第四、第五，直到那个犯人无法呼吸，窒息而死，这是一个酷刑来的。耶稣用这个字眼，患难这个酷刑来形容士美拿信徒呢，他们所面对的就好像有三个大石头在他们的胸膛上，那三个大石头呢，接下来他会提到，第一个石头是贫穷，第二个石头是被人毁谤，第三个大石是他预言他们即将会下到监牢里面被试炼，有些人甚至会死亡。我们就一一来看士美拿教会的这三个大患难，一个接一个，一个比一个的严重。第一个患难，士美拿基督徒很贫穷。士美拿教会看似很贫穷，耶稣却说他们是富足的，这个和老底家教会成强烈的对比。 三章十七节指老底家教会呢，他们说他们自己发财了，一样都不缺，但是耶稣说他们是困苦贫穷的。士美拿跟老底家是相反的、哦、所以当时士美拿的信徒为什么会贫穷呢？原因就是当时如果要做生意啊，在士美拿那一带，亚细亚那一带做生意做买卖的话，士美拿的人呢就要尊称凯撒是主，凯撒就是罗马皇帝的意思，而士美拿信徒们呢不愿意称凯撒是主，不愿意称凯撒是主的话，就不能够属于当时的商业联会，就是那时候士美拿的商业联会，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够进去商业市集做买卖，他们的生路就大大的减少，以致一般的信徒如果你不愿意称凯撒是主的话，你就不能够做生意，所以他们的机会很少了，他们就很贫穷。士美拿基督徒是很穷的，耶稣却说他们是很富有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属灵上是富足的。第二个患难是什么呢？第二个大石头是说士美拿基督徒是被人毁谤的、哦、这个又比贫穷更重了。当时的士美拿的弟兄姐妹是被谁毁谤？后来耶稣有说他们是受犹太人毁谤，其实当时他们是受犹太会堂的人毁谤。犹太会堂的人呢，跟基督徒，当时的基督徒都是属于同一个种族，就是犹太人。当时的以色列已经亡国了，以色列全地都属于罗马帝国的统治，罗马帝国允许犹太会堂的存在，当罗马凯撒就是罗马皇帝要全国敬拜他为主为神的后的为神的时候，罗马皇帝只让犹太会堂的人不需要敬拜他，因为他知道犹太人只敬拜耶和华为神，只有犹太人不需要称凯撒是主。每一间教会的犹太会堂呢，都有一个名单的，名字在名单上的犹太人呢，就不会被罗马政府逼迫的。但是如果、啊、当中犹太人相信了耶稣啊，就是信了主，他们呢就要被犹太会堂的人剔除那个名单、哦、剔除犹太会堂那个名单，也要删掉他们的名字，而他们的家人和亲戚朋友呢，可能也不会谅解他们，因为信了主的犹太人，他们名字被删除过后呢，他们呢就必须要称凯撒是主。他们就是这一群人，就是士美拿的基督徒。这一群士美拿的基督徒受到犹太人的污名化。当时的犹太人认为信了耶稣就好像背叛了犹太教信仰、犹太的文化一样，所以犹太人呢是痛恨信了耶稣信主的人。而耶稣说这一群毁谤基督徒的人呢，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耶稣要士美拿信徒呢，基督徒认清楚是魔鬼撒旦在作祟哦。撒旦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就是毁谤者哈。耶稣在跟士美拿基督徒说：“你们认为自己是被族人背叛吗？不是的哈。”耶稣要他们认清楚，这些族人呢、啊，这些犹太人呢背叛你，他们背后呢是有邪恶的力量，撒旦在他们的心里作祟。这是第二个大石头哈，基督徒被自己同族的人背叛哦，被他们污名化，甚至有一些是被毁谤的哈。第三个大石头呢，就是更大的患难了，那个是指未来的患难啊，未来的，而且他们要受监理、受试炼。第十节说，耶稣说：“你们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将要受的苦就是未来的患难。”耶稣安慰他们不要害怕。他说你将，就是指未来你要受的苦难的患难。他说魔鬼要把你，也是未来的，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字。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就是某一些人啊，有一组人会被下到监里面，不是每一个人。然后另外呢，他说你们必受患难十字。十字呢要怎么解释？众说纷纭，不同解经家不同的解释。通常这十字呢，通常的一般的解经家认为十字并不是真的十天，而是指一段时间，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但这个时间呢是有限制的，限制就是只有十天，一段长时间但是有限制，绝对不会太长。有些，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有几个人，就有一些信徒士美拿的弟兄姊妹会被下到监里等待被审判了、哦，他们被审判之前下到监里，很大的可能有一些人在十字过后审判过后就被处死，就是一段时间过后他们就被处死了。而这些苦难呢有时间限制，就是说他受的苦，他被处死过后就是他可以得到自由了咯。所以这些苦难呢是有时间限制，而且在苦难中的安慰就是上帝说，耶稣说只有十天， 十天过后你就有自由了，因为死后就得自由了。第十节耶稣接着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要注意，耶稣并没有责备示美拿基督徒，他在这封信里面只给他们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呢是带着应许的，就是说你务要至死忠心。因为前面讲十字过后其实是预告他们会死亡，他说那你死亡你就要至死忠心。这里的忠心的意思，你的忠心的意思是说你要忠心到一个地步，你能够面对死亡那种忠心的品质啊。这个忠心不是一个量，不是说你一直忠心一直忠心忠心到死，就是长时间的忠心，它不是一个量来的。这忠心的意思是一种品质，一种 quality， 就这种 quality 忠心的程度可以让你面对死亡。基督徒如果能够有让他们面对死亡那种忠心，他们必得耶稣所应许的生命的冠冕，就是永生了，永远的生命，生命的冠冕，这个就至死忠心。而这里的冠冕呢，不是说你是君尊的祭司那个冠冕，不是皇冠哦，这个冠冕是像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样胜利的花冠，放花在上面。耶稣特别在这里提到冠冕哦，因为他知道示美拿基督徒完全了解他的意思，因为刚才我也说过示美拿被称为亚西亚的冠冕嘛。他说耶稣说我赐给你这个冠冕是生命的冠冕，不是你们那座山啊，不是你们那座山上的花冠，亚西亚的花冠，我所赐的冠冕是生命的冠冕。所以示美拿基督徒们，你们不要害怕，纵然有人会夺去你的生命，我会赐给你永不朽坏的生命的冠冕。这个是耶稣带出来的意思。所以示美拿三个患难，就是贫穷，第二个被人毁谤，第三个就是要受监理受试炼，而且会面对死亡。这封信最后一句第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OK， 这句话呢在耶稣跟其他六个教会说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就是你要听了你就要去做的意思。而耶稣特别在示美拿教会这里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就是你们得胜不受第二次的死，这个句话是只有示美拿，只给示美拿教会，就专门针对示美拿教会，就是他们真的是会面对死亡的，死亡是终极的苦难。示美拿的基督徒同样会面对这个终极的苦难，就是死亡。所以得胜的示美拿基督徒不会有第二次的死，就跟耶稣一样，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不会再死亡，而示美拿基督徒也不会有第二次的死，永远的生命等着受苦的基督徒。他们受了很大的患难，他们会死亡，耶稣给他们最大的安慰是将来他们复活过后不会面对第二次的死。这是对当时受到死亡威胁的基督徒来说是何等的盼望。以上是我对这个经文的解释哈。那我们看了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归纳哪一些原则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第一个原则，在苦难中耶稣了解哈，示美拿基督徒住在一个令人羡慕的城市，而这城市的犹太人和罗马人却逼迫的基督徒逼迫的非常的厉害，其他的城市的基督徒可能没有办法真正了解他们所经历的。你们都是示美拿，是亚细亚的冠冕嘛，是很好的一个城市，怎么会有那么大的逼迫呢？但从耶稣的描述当中，你可以看到耶稣完全明白他们的经历。耶稣可以说出三重他们经历的患难，是一个接一个的严重哦，那是贫穷、被毁谤和下到监里，最后甚至死亡。耶稣完全的了解，示美拿信徒看了这封信过后，肯定是得到很大的鼓励和安慰，因为别人不了解，只有耶稣了解，耶稣了解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你曾经在苦难当中，在痛苦当中，你经历到有人了解你吗？你曾否在苦难当中被人了解呢？在2020年疫情大爆发的时期，我和我的先生和孩子们，当时我们正居住在蒙古国，我们是那里的宣教士，我们在那边已经很多年了。疫情当中我们无法搭飞机回国，就在当时那种水深火热的时候，突然接到家乡的消息，就说我的先生的哥哥，我先生的大哥突然心脏病爆发就去世了。 这个是让我们始料不及的，非常的震惊以及不能接受。因为大哥从来没有心脏病，怎么可能突然爆发心脏病去世呢？我们那时候多么的伤痛，多么的不舍。最痛苦的是我的先生，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搭飞机回国看大哥最后的仪容，也没有办法参加丧礼，我们只能透过视频参加看着丧礼。当时在极度痛苦当中，特别是我的先生他没有其他兄弟姐妹，他只有一个哥哥。而当时我们住在蒙古，有一个邻居他也是宣教士，他知道了我们的情况，他就跑来我们的家几次就听我的先生分享内心的一些伤痛的感受。我发现他一句建议的话都没有，那几天他只是不断的点头表示他听到了，他听到了，他知道。那时候他这样子的在旁边我就发现有人了解我们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在某一些痛苦当中，我们最需要的是有人了解明白，有人在旁边说我了解我明白你的经历。我们不需要听一大堆的大道理我们最需要的是有人明白我们经历的一切的一切。而耶稣就是这样跟士美拉教会说，我完全了解你们所经历的一切，不止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我了解，你们未来的经历我也了解。第一个，在苦难中耶稣了解。第二，在苦难中呢，耶稣赐予恩典。耶稣在这短短的书信当中带给士美拉信徒很大的盼望，因为他们在苦难中，耶稣说他赐予恩典。耶稣怎么赐予士美拉教会恩典呢？你看士美拉教会，他说士美拉教会信徒是贫穷的，但是耶稣说他们却心灵上富足，这个是耶稣赐予他们的恩典要让他们看见，你们虽然是贫穷，可是你们心灵是富足的。第二个呢，他说你们被同族人毁谤犹太人毁谤你们，同种族的人毁谤你们，你们心灵受创，但是耶稣说，耶稣要他们认清楚那是撒旦的工作。我认为当耶稣要他们认清楚那是魔鬼撒旦的工作，我认为也是耶稣特于给予士美拉教会信徒的恩典，要他们如何去面对犹太人的毁谤，因为他们在面对的时候，他们就知道那是属灵邪恶的势力在背后做作祟。最后耶稣也安慰他们不要害怕，这个也是很大的恩典这个安慰是直接的，不要害怕。他就说你未来下到监牢里面受苦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时间限制十天过后你们就得自由了，这个就是恩典。虽然他们得的自由在背后，在后面他隐喻被折后的自由就是被处死死亡，但是耶稣给他们恩典去面对。当然对基督徒而言，死后我们就会经历，就会有永生，那个是很大很大的恩典。死后就是得自由了，就是得到了生命的冠冕，永远生命的冠冕，这个就是耶稣给予士美拉三重的恩典在三重患难的背后有三重恩典。这让我想到保罗有说过，在新约保罗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里的试探就是试炼的意思，就是很大的苦难的意思，就是基督徒在遭遇试炼的时候，神会为他们开一条路。耶稣会在苦难当中试炼当中开一条路给予我们恩典，这个就是在困苦时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和帮助。第三，在苦难当中要至死忠心，苦难当中要至死忠心。耶稣对受苦难的士美拉只有一个命令就是要至死忠心，这是一个有应许的命令，因为你忠心过后，至死忠心过后，他会给你生命的冠冕而这个刚好我解释这个忠心呢，就是面对死亡的那种忠心，那种品质。在现代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可能我们会怀疑自己是否可以有这样的忠心。现在生活很舒适，我们遭遇最大的患难好像也是过去三年的疫情我们好像并没有像初代教会信徒那样的遭遇到大逼迫。我们在这个现代到处都很方便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怀疑我们自己，如果以后面对世纪末的大逼迫的时候，我们会被害怕到一个地步而无法忠心呢？我们会不会背弃基督教的信仰呢？ 大家会不会这样子怀疑自己无法做到，没有办法做到自始忠心这个品质啊，这种忠心的品质。其实我也是这样子怀疑自己，我可不可以自始忠心。但是我觉得上帝也提醒我，没有人能够预测到未来啊会有怎样的灾难和逼迫，我们也无法去想象。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现在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在小事上向耶稣忠心，我们要向耶稣操练这种忠心，以后当我们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忠心到底的。因为在路加福音16章耶稣说过，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就是说你现在在最小的事上忠心，以后在大事大逼迫来到，你也肯定会忠心。重点是耶稣给我们现在的操练，就是我们现在就要忠心。施美拿教会后来有没有这种自始忠心呢？因为这是属于未来嘛，后来有没有自始忠心？其实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在初代教会，也就是在约翰晚年的时候，施美拿教会就有一位很出名的主教叫波吕甲，他是在士美拿教会中的属灵领袖，是士美拿教会的主教。在约翰写完启示录过后不久，这句自始忠心就应验在波吕甲主教身上。波吕甲出生在主后69年，他是约翰的门徒其中一个门徒，后来他成为士美拿教会的主教。当时罗马皇帝是多米田，他推动全罗马帝国的人民要进行凯撒敬拜，就是尊多米田是主，尊多米田是神。在主后155年，当时罗马皇帝主后155年，就是约翰写了启示录过后几十年后，当时罗马皇帝因为不能忍受基督徒不崇拜他为主，也不拜他为神，于是他找机会要逼迫这些基督徒。而波吕甲当时非常的有名，波吕甲也不惧怕公开自己的信仰，他带领着士美拿教会一起不要敬拜凯撒是主。当时波吕甲就成为第一个要被逮捕的对象。当罗马兵丁把波吕甲逮捕抓到火刑场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可以给波吕甲一个机会，只要波吕甲愿意称凯撒是主，只要波吕甲亵渎基督的话，他就会免除火刑。波吕甲当时就说了一个很经典的一句话，他说86年以来我一直是他的仆人，而他从未亏待过我，如今我又怎可亵渎那位救赎我的君王。最后他跟那些要烧死他的人说，你用暂时的焚烧能灭的火吓我吗？你不知道将来审判的时候有永不灭的火烧那不信上帝的人吗？你为何还要迟延呢？只管为所欲为吧。最后罗马总督下令烧死波吕甲。当时犹太人就当时犹太会堂的那些犹太人，就是还没有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似乎很高兴似乎很高兴波吕甲被烧死。波吕甲是跟他们是同种族的波吕甲是基督徒的犹太人，他们很高兴波吕甲被烧死，他们竟然聚集起来一起去到处收集要烧波吕甲的木材。当时呢，当天是星期六，在摩西律法里面星期六是安息日，星期日是安息日，犹太人不能做工，然而这些犹太会堂的人竟然为了这场火刑去收集木材，他们这么做其实是违反安息日的规定。可见犹太人痛恨波吕甲到这个地步啊！即便是违反了摩西律法，他们仍然要去收集木材，他们真是耶稣写给施美拿教会书信中所说的那一批撒旦议会的人，就是犹太人攻击同族的基督徒。当时的火刑是要犯人绑在木头上，以避免犯人逃跑嘛。而波吕甲却跟那个要烧他人说你们不用绑我了，我不会逃跑的。最后波吕甲果然是没有被绑的，他是站在那里没有逃跑。当火点燃他的时候呢，有一阵大风把火吹到另外一边，火烧不到他的身体。最后总督下令兵丁用刀刺死波吕甲，波吕甲就这样被刺死了。他殉道了，波吕甲真实的活出至死忠心的榜样。士美拿教会是亚细亚七间教会中受患难最激烈的教会，就整体教会而言，士美拿教会后来情况怎样了？在历史上希腊和土耳其的对立也间接带给士美拿教会不同的患难，虽然历世历代经历不同的患难，士美拿现在仍然存留一批对信仰坚定的基督徒。 我感谢神，我自己本身在十多年前有机会到土耳其短宣哦，我也来到伊兹密尔城市，就是以前的士美拿，我参加了伊兹密尔的基督徒主办的一个以传福音为目的的运动会，当时我就亲自见证了伊兹密尔这地方仍然有一群信仰活泼的基督徒，他们的信仰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他们带着生命的冠冕。你害怕未来的逼迫吗？你害怕苦难吗？耶稣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书信以及士美拿教会的历史历代的见证都鼓励我们，在苦难中耶稣了解他会给你恩典去面对。你也许担心自己的忠心不够，以致以后面对大逼迫，你可能会问，我会背弃信仰吗？但现在我们只要操练小事上忠心，以致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可以像士美拿教会的信徒那样有至死忠心的榜样。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士美拿教会以及士美拿教会的主教波吕贾生命的见证，亲自来鼓励我们要至死忠心。我们虽然面对的逼迫没有像他们之前那么的甚，但主啊，我们无论在生活上遇到任何的痛苦和苦难，我们都知道你了解我们，你会给我们恩典。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在小事上忠心，以后我们必有那忠心的品质来面对死亡。求你真的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被激励，不断地来到你面前，不断地操练要忠心，要至死忠心。感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当主耶稣再来荣耀你那一天，我是否已预备迎接救主荣耀？当我听见号角响起你那一刻，愿我坦然站在主的宝座前，主耶稣救我，持守你真理，使我成为忠心又坚实的仆人，主耶稣救我，体贴你心意，使我一生永远不断荣耀你。
活水之声与您一起线上的敬拜在此暂告一个段落，我们将在每个星期天与你一同敬拜神，欢迎锁定我们的网址，上帝祝福你。
相约下个主日
齐来敬拜。